安，很高兴跟大家再见面，我们一同来读神的话语，成转变成为我们身上的力量。我今天跟大家想要分享的是真葡萄树。从古到今天，许多的宗教呢都是标榜生命之道，信徒往往听从这个教主的教导嘛，就修行练功，好不辛苦啊。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呢，不但施行教导，而且他更上一层楼，他指明他就是那个道，他就是那个生命之道。得到耶稣就得到生命之道。我们如果看约翰福音整个从第一章到第十四章里记载耶稣七个宣告，我们如果在这里，我们也看我们彩色玻璃上面所有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宣告，那最后这宣告，我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最后一个我是，就是我是生命。然而主耶稣基督在从容就义的前夕，他又再上一层的宣告，说我是真葡萄树，从而就把他的我是转化成每一个信徒生命上的我是。他说我是生命，我们每一个信徒也可以说这句话，我是生命，因为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当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的时候，我们就享有同样的生命。经上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这个生命是属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真正的生命，是建立在我们每一个个体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上面的。当这个联合的生命表现出来的时候，它就结出生命的果子。主耶稣在上十字架的前夕做了这个伟大的宣告，那就把抱歉我去掉讲了，不然太累了。这个建立使我们的这个信心跟盼望更加坚定，使我们的信仰更加踏实，使我们属基督的生命更有意义。这是当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宣告。所以今天我想就用这个题目真葡萄树一同跟大家来分享主的恩典。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带着赞美跟感谢的心来到你的殿中，献上我们的敬拜，恳求你能够悦纳我们，也恳求圣灵在这时候充满这个殿，让与我们每一位都同在，帮助我们明白属你的真理。面对外面这个变化的世界，我们实在是需要与你亲近，更多的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将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我想用几点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我是真葡萄树。我们从基督耶稣就是真葡萄树开始，然后我们谈谈这个不同的角色，原主的角色，葡萄树的角色，枝子的角色。接下来我们谈谈两个要素，让我们能够从真葡萄树那里得到生命。第一个是枝子跟葡萄树的生命，它们的连结和成长。 第二个是父神的栽培跟修剪。那到底什么样的枝子可以结出好的果子呢？那最后我们要谈谈我们基督徒到底结出哪些的果子。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四章这两章，充满感情的就记载了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他所讲的话，他所做的事。他向门徒表明，他要舍去自己的生命，为的是要使门徒或者信徒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他也做了最后的教导。他设立了主餐，他跪下为每一个门徒洗脚，是建立这个服侍的榜样。然后他说：“起来，我们走吧。”随即他就带着这些门徒走向橄榄山去。当他们经过一个葡萄园的时候，主耶稣带他们进这个葡萄园，就做了这个极大的宣告跟指示。他用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一个很普通很实际的关系，来表明信徒跟主耶稣生命连结的那个重要性。这个比喻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处在那个时候的时空，葡萄树跟枝子，这是何等妥切的比喻啊！因为他们就在葡萄园里面，而以葡萄的树所结的果子来比喻生命的表现，这又是何等超越时空的比喻。我们知道当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过红海，在巴兰的旷野的时候，巴兰接近迦南地，他们不敢进去，他们就选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这个迦南美地。探子们回报给摩西跟以色列这个会众的，是以带回来那个珍贵的葡萄、石榴跟无花果来证明迦南地果然是那个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从此这个葡萄树跟果子成为神应许的代表，基督耶稣的丰盛生命就要像葡萄树一样带着枝子成长，不断灌注在我们每一位信徒的生命之中，而且丰盛到能够结实累累。这些话不但是耶稣对着他的门徒在那个时代所说的，这些话也是耶稣基督在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所说的，世世代代的信徒所说的。耶稣基督是真葡萄树，他称呼自己为真葡萄树，那请问是不是有假葡萄树？有假葡萄树。有没有失败的葡萄树？有失败的葡萄树。有没有只有没有属灵生命只有世俗的那种野葡萄？有的。原来旧约圣经把神的选民以色列民比喻成葡萄树。葡萄树大家也许不知道，曾经刻在这个犹太人所发行的硬币上面，刻了就是葡萄树的意思啊。但是让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以色列民虽然是葡萄树，但是是一个失败的葡萄树。让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呢？在诗篇第80篇第8节，那是亚萨的诗，他就哭喊说：“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 赶出外邦人，赶出这个迦南地的外邦人，把这个树栽上，但以色列是堕落失败的葡萄树。那何西阿书先知书啊，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怎么说？他说以色列是葡萄树，应该成为茂盛结果子的葡萄树，但是他们心怀二意，定为有罪。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四节那里说，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却结了野葡萄呢？那以西结书第十九章第十节第十二节那里说，你的母亲或者说你的祖国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但这葡萄树因着神的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这是哀歌。以色列不但不能活出那个神的样式，也没有办法把这个神所赐下的祝福带给万民。但是即使一个民族会失败，神永不失败，神也不会放弃他那个大的计划。他以自己的独生子取代那些失败的葡萄树，成为真葡萄树，把这个真葡萄的树的生命就赐下给连接在葡萄树上面的枝子，好让枝子结果子。神的儿子成为世人唯一的希望，唯一的拯救。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他不但活出那个神的样式，他也让世人知道什么是那个真正的生命，而且把生命舍去，能够成为万民的祝福救赎。所以耶稣他有资格来宣告说，我就是那个真葡萄树。这个真葡萄树成为我们每一位生命的源头，也是我们结果子的源头。对于21世纪的所有的基督徒而言，当我们面对我们现在所面对这个惊天动地的大变化，我们面对战争，我们面对瘟疫，我们面对巨变的气候，我们面对社会的不稳定，我们面对价值观的解体，我们所依靠的不但是真葡萄树，而且是那个唯一的葡萄树。我们的使命相对而言只有一个，就是能够在真葡萄树上结出神荣耀生命的果子，来拯救这个世界。耶稣他用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来形容这个信徒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当枝子联合在这个葡萄树上的时候，他们有生命的连结，枝子就能够结果子。但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呢？枝子能够结果子，但是不一定能够结好的果子，不一定能够固定的时间就结果子。我们需要有一个忠诚的园主来做栽培跟修剪的工作。我们都知道在旧金山湾区乡下的 Napa Valley 跟这个 Sonoma Valley， 那是全世界公认最适合和栽种葡萄跟酿酒的地方。但是即便如此，仍然需要最认真的栽培跟修剪，才能生产好的葡萄跟好的酒。因此主耶稣在宣告他是真葡萄树之后呢，他紧接着他就说，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能够结果子更多。我想用一个简易的这个 block diagram 来说明 使枝子结好果子的过程，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体会神的心意。枝子跟葡萄树必须要有连结，生命的连结，否则枝子就被丢弃。有连结生命的果子还需要修剪被栽培才能结果子，而且多结果子，否则的话就不能结我们期望得到的好果子。所以这里面有两个要素，我希望我们能够记下来，我们今天聚会完了以后带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第一个要素是枝子跟葡萄树必须有生命的连结跟生命的成长，第二个是原主必须做栽培跟修剪，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就很完美的描绘出神与人那个更美的新约。还有天父在信徒每一个信徒身上的栽培跟修剪，我们看见在这里啊，我们看见一件事，看见一件事是父与子他们一同做工，为的是要信徒能够结好果子，这是一个三角形的关系。耶稣基督把自己在这里定位，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但是父神是那个原主，而所有的门徒是枝子。所以从这个关系上来讲，我们来看两个重要的要素。第一个要素是枝子跟葡萄树的生命连结跟成长。刚刚我们念经文第十五章第四节那里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因为枝子如果不结出不藏在葡萄树上的时候，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在第十五章这里提到，有五次提到你们藏在我里面，有三次提到我藏在你们里面。那你们藏在我里面跟我藏在你们里面到底有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双向的关系，显然它的重要性无与伦比。这个双向的关系不仅是生命的连结的关系，也是生命成长的关系。我们的信仰是有两个层面，对不对？第一个层面是我们的得救，第二个层面是我们的成圣。生命的连结使得信徒能够进入那个充满整个宇宙的耶稣基督里面，这是关于得救的层面。而生命的成长呢，是因耶稣基督在信徒里面做工，这是关于成圣的层面。如果我们看这个保罗的书信，特别是以弗所书，很清楚的，他每一卷书信都是有前半段跟后半段的主题。前半段多半是提到你们要藏在我里面，你们要藏在我里面，就是信徒要藏在耶稣基督里面。那后半段都论到我藏在你们里面，就是耶稣基督藏在信徒的里面。可以说这样子说，在基督里，这是这个地位上的，我们每一位都是属他的，因为我们是连结在葡萄树上的枝子，得蒙神赐天上地下各样的属灵福气。而另一方面呢，基督在我们里面，这是生命上的，作为接受葡萄树养分供应的枝子，我们 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生根建造，这样子就能够得出果子来。这个我们看这个在基督里跟基督在我们里面到底有什么深意呢？在基督里是关乎于我们生命的连结跟我们的得救。枝子必须藏在葡萄树上，这样我们在基督里就得蒙神所赐各种各样的属灵福气。哪些福气？以弗所书列了一大堆，那至少我在这边讲几点。第一个是在基督里面蒙拣选成为神的儿女。第二，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第三，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第四，我们开始知道也得知神旨意的奥秘。最后是在基督里我们得奖赏，得基业。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借着这个完备的救恩，在不同的时刻就赐下给我们每一位。只要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蒙恩得救的人，这是我们信仰的第一个层面。那信仰第二个层面呢，是基督在我们里面，这是关乎生命的成长跟成圣的过程。第二个层面是成圣，所以葡萄树的这个生命要常常灌注在枝子里面。我们知道即使在冬天果子结完，叶子掉光，枝子看起来似乎已经枯干了，但是只要这个枝子仍然连结在葡萄树上，下一次它仍然会结果子，因为生命已经灌注在那个枝子里面。不但如此，只要我们的葡萄树能够继续成长，这个枝子也随着成长。只要我们藏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主动的把属他的生命灌注在这个我们的身上。因着我们里面那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的身体就能够渐渐增长，长大成人。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哎呀，那真是我们的福气。我们的神的话语藏在我们里面做工，神的应许藏在我们里面歌唱，他的心意成为我们的心意。这时候我们的祈求呢，变成神的心意的发表，不再是自己的喜好。我们的心意，我们祈求的不再是我们自己的喜好，而是神心意的发表。这样子生命的连结就长进成生命的成长。这时候枝子结果子，结出来的都是好果子。就基督徒而言，这是我们从得救晋升到成圣的这一个层面。那这是第一个要素，就是枝子与葡萄树生命的连结跟生命的成长。那第二个要素是什么呢？是父神的栽培养育跟修剪干净。这是第二个要素。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一开头就说，当耶稣宣告说我是真葡萄树，紧接着他就说我父是栽培的人，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父神的栽培跟修剪使枝子能够结果子，而且结好果子。这里又有两件事，第一个是父神的栽培养育，第二件事是父神的修剪干净。他的栽培养育是在于灌溉这个养分，使得葡萄树跟枝子能够更加健壮，就好像葡萄园主 他春天要施肥，夏天要浇水，一年四季呢都要确保阳光跟空气，有的时候还需要装设那个支架，让使葡萄树长大的时候是向上长，长得枝子笔直笔直向上长，长到亭亭玉立的地步。每一个枝子，你想想看，父神就如原主一样，要花多少的精神，多少的光阴来培育养育他所属他的人。父神另外一方面，父神的修剪干净呢，父神修剪干净在于去掉这个枝子上面的杂枝，使这个枝子能够多结果子，就好像葡萄园园主父神一样的，去除虫子，剪掉那些杂枝，剪掉那些只吸收养分不结果子的杂枝。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中间也许家里就有葡萄树，你看到那些光长枝子杂枝，但是不从来不结果子的，只吸收养分不结果子的，如果任凭这些杂枝乱长，那就压缩了好果子好枝子结果子的空间，那结出的果子啊必然是瘦弱的，那好枝子也变成死掉的枝子，被整个剪下来。同样的，父神也要修剪我们的生命，去除那个霸占我们生命当中的所有的害虫，去掉一些杂质，去掉我们思想情感意志当中任何阻碍这个生命能够健康成长的东西。有的时候这个修剪是很痛苦的，很痛苦的，但是是必须的。圣经上鼓励我们说，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凡是管教的事情呢，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将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这是希伯来书12章11节安慰我们，勉励我们。当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念真葡萄树这段经文，哎呀，真是很干燥很枯燥的，我的注意力也只是放在基督耶稣跟信徒生命的连结上面，我忽略了父神栽培跟修剪的重要性。当年龄渐长，我开始明白生命的果子更需要父神的栽培跟修剪，我也体会到这些栽培跟修剪其实际上是按着神慈爱的本性坐在每一个愿意结果子的信徒身上的，不是吗？我们每一次的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要请牧师长老传道人为我们祝福，那最常用的一段话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引导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请问父神给我们的祝福是在哪一方面？父神的慈爱加上主耶稣的恩惠加上圣灵的感动跟引导，这是从神，我们求从神那里而来的祝福。的确，神当神做栽培跟修剪的时候，是以他慈爱的本性做出来的。有一些弟兄姊妹大概知道我患了这个退化性的脊椎病变，那过去6年呢，我一共做了5次的脊椎手术，到今天仍然没有完全康复。我靠着规律的生活，这个物理的治疗，还有在家锻炼，就一点一点的改善。 我何等希望我的坐站跟行路能够达到一定的标准。有的时候我心中会着急，我做锻炼就做得过头，一做过头啊，身体产生反弹，又下降了一些。有的时候我也有错觉感，发脾气，甚至情绪低落的时候，但是我就时时提醒自己，一定要抓紧，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与他同行。感谢父神，当我与他亲近的时候，他帮助我去掉一些杂质，去掉一些害虫，使我能够专心的锻炼。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经历我太太无怨无悔的照顾，还有教会弟兄姊妹的带导、关怀和勉励。我感觉到这些皮肉之痛实在带给我身心灵的不断的更新，这是何等的恩典，让我能够经历这一切。那奇妙的是有关我身体上另外一个这个慢性病的发展，那就是我患的这个主动脉瘤。在最近的这次检验报告上，这我的血管直径居然一点都没有长大，反而缩了0.1公分。我们知道正常人这个主动脉血管的直径应该是低于4公分的。在2011年的时候，我发现患病，那时候已经长到4.3公分了。但是这10年以来一直是缓慢的成长。医生规定我要每半年检查一次。那这次的检验跟上次的检验一比较很奇怪了，上一次是4.8公分，这次怎么变成4.7公分呢？那我走不得了，神机来了，因为不可能变小，只会长大。那当我见医生说，他解释这是技术人员按照4舍5入的原则解读，但是各有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怎么样，2年以来4次检验都徘徊在4.8公分左右。如果按照这个速度的话，大概可能是永远不会达到5.5公分的临界点。同时医生说，你知道吗？因着你脊椎手术后复原期种种的锻炼跟限制，例如你必须要有规律的生活，你必须要有情绪上的控制，你必须要有血压跟体重的控制等等，它间接的就帮助了你动脉瘤的稳定。对我而言，这是恩典，这是父神在规律我的生活，这是父神的栽培跟修剪。我刚刚讲说，耶稣做的这个比喻让我们看见神的工作，让我们看见父与子一同做工，使一个有生命连结的、经过栽培修剪的好枝子可以结出好果子出来。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隐形的角色，其实他也在那里做工，大家可以猜得出来，那就是圣灵。因为在约翰福音第14章那里，耶稣要求父神赐下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给信徒，浇灌并且内住在信徒的里面，常常与我们同在。父神就借着圣灵的浇灌完成他栽培跟修剪的工作。圣灵的浇灌赐下养分，使果子能够健壮的成长，又赐下除虫剂， 帮助信徒除去那些阻碍我们结好果子的东西。圣经上没有说是父神所结的果子，而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实际上三位一体的神的每一个位格都参与了帮助信徒结果子的工作。三位一体真神的每一个位格都在做工，帮助我们的信徒能够结果子。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并且提醒我们，我们在世上任何的成功不是出于自己的努力，而是由于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我们身上联合的做工。我们实在应该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啊！你看现在这个三角形的关系，上面是父神加上圣灵，右边是耶稣基督自己真葡萄树，我们每一个门徒是枝子。哎，结果子的枝子，每一个信徒，我们应该明白，我们的使命就是结果子，我们应该结出有基督生命的果子。这其实这个果子也是神赐下最美最甜蜜的奖赏。每一个好枝子其实都在神的大计划当中，神要借着这些好枝子来结好果子，而且多结果子。枝子并不是我们是神给我们生命的目的，葡萄那个结出来的果子才是。我们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呢？神不但要我们能够活出他的样式，借着我们彰显神的荣耀，神更要借着我们把恩典属他的恩典跟福气赐给他人。这是我们真正的使命，不但是要把活出神的样式，彰显他的荣耀，我们还要让神经过我们把恩典跟福气赐给人。我觉得真正明白这里面含义的而且行出来的基督徒是最有福气的。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结出好果子来了。所以结果子也不是那么容易，每一个葡萄树不管它真假好坏，它都可以说我结果子。但是真正神所悦纳真正需要的，神需要看见好果子能够被结出来，是在好枝子上。这个枝子是活的枝子，是能够活出神的生命，彰显他的荣耀，能够把恩典跟福气传给他人的这个枝子。如何决定这个葡萄是一个好果子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光看外表是不能决定的。我们常买了葡萄回去，以为是很甜的，一吃怎么那么酸？但是有技巧的人，有知识的人，他们可以分辨出。那如何决定好果子？光看外表是不够，必须我们里面有那个汁，有香气，有甜味。我们个人自己思想一下，我们所结出来的果子是否有汁的，不是干的，有香气的，不是臭的，有甜味，不是苦的。一般来讲，基督徒结果子有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生命的果子，第二大类就是福音的果子。那生命的果子最好的例子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2到23节，那里说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能够规划，没有律法能够禁止，因为这是出于神的本性。这些果子叫做圣灵的果子，它不是由于信徒的工作，而是由于信徒生命的表现，信徒的内涵的品格，生命的表现跟品格的流露。但愿我们让那个赐生命圣灵的律能够在我们里面掌权，那我们就会流出这些品格出来。你们一定会发现，会感觉这些怎么都这么温柔，这么谦卑。是的，神所要我们学习的跟所结出来的是软性的而非刚性的，是谦卑的。好果子都是出于谦卑的品格，这是第一类的果子。那第二类的果子是福音的果子，传福音使万人成为门徒，在地上能够建立属天的国度。我想当我们面对目前的状况，这个世界的状况，我们实在是期望能够神原谅我们，神也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做到在地上建立属天的国度，把恩典跟福气能够带给万民，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临。每一个得救的灵魂其实都是一个宝贵的福音的果子。那如何能够使别人能够得到恩典跟福气呢？我想这就是传福音的内涵。我们传福音不只是把福音传出去让他因而得救，我们还要继续带领他们，教导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门徒是什么意思？门徒就是成圣的信徒。弟兄姐妹，我们真是希望我们能够常常把握神所教导我们的。每一次到礼拜堂，我们就浏览一下我们的彩色玻璃，它带着多少的含义，但我们都走在同样的一条路上。耶稣是真葡萄树，你相信吗？我们是枝子，父神是栽培的人。你愿意与他的生命连结，就好像枝子跟葡萄树的连结，如此得蒙神赐下各样属灵的福气，并且能够结出生命跟福音的果子。你愿意接受父神跟圣灵在你身上的栽培和修剪，使你的果子是充满养分，没有害虫也没有杂物的完美的果子吗？但愿我们能够彼此勉励，满足神的心意。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谢谢大家。